二篮子。
平安，
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，是跟从主的条件绝对。经文呢是《路加福音》14章25到35节，《腓立比书》3章8节，《希伯来书》11章24到26节。现在我来读《路加福音》14章25到35节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酌量，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盐本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或用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边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腓立比书3章8节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希伯来书11章24到26节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着的赏赐。为着今天要讲的话，我要请弟兄姊妹十分安静地把自己放在神面前，因为今天要讲的话不是平常的，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。如果是凭着我自己的话，我真是战惊，不敢说这样的话，所以要请求弟兄姊妹把自己安静在放在神面前，并且为着神的话来祷告，要把自己的心放好，对神说，神哪，求你赐恩，叫我的心真是够得上你的话。所以让我们呢仰望神在我们的心里做工，叫我们够得上神今天所说的话。在这儿需要一个十分谦卑的心，另一面真的看见说，凭着人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圣经上说有极多的人，非常多的人跟从他同行。今天的情形呢也是一样，要是把全世界的基督徒数一数，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今天跟从主耶稣的人成为门徒的，恐怕也是有极多的人。当初有极多的人跟从主耶稣，与主耶稣同行，主耶稣呢就回过头来问他们一个问题，或者说说一段话，就是要用这一段话试验谁是配跟从他的，谁是不配跟从他的。这儿说的 跟从主的条件是非常厉害的。盼望弟兄姊妹能看见这些话里的实际。主耶稣说的这一句话是一个很厉害的条件。人如果不是绝对向着主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回答。在这儿有一个标准，在这儿有一个要求。主这个要求是太难了，主这个标准太高了。在这儿主说，人如果不为着我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弟兄、姐妹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这些是我们最亲爱的人，是我们骨肉之亲。但是主的要求是说，你要爱主到一个地步，对你所爱的人要有一个态度，不是爱，乃是恨。不只恨自己骨肉之亲，还要恨自己的性命。这件事按着我们人来说是没法办得到的。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家里人的，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性命的。有不孝之子可以不爱他的父母，有不负责任的父母可以不爱自己的子女，但是没有人不爱自己的性命。有的人自杀并不是他不爱他的性命，不过是为着自己找出路。全世界没有一个不爱自己性命的人。在这儿有一个要求是最厉害的，全世界再没有一个要求比这个还厉害的了。不只要恨你所爱的人，并且要恨你自己的性命。人对这个只好望洋兴叹，哪能达到呢？但是这的的确确是主的要求。我说到这儿有两句话告诉你，请弟兄姊妹注意看哪，这是谁的要求呢？是神的要求。有一个属灵经历很深、很认识神的古圣，他曾经说，凡是神在你里边叫你有所要的，凡是神做工在你里边叫你有一个羡慕的，就神定规有法子来答应你的要。弟兄姊妹，看见了吗？你若是照着神的旨意来要什么，神就要在你身上，或者是在你的环境里头，或者是在各样的事上来替你预备。这是有经历的人说的话。我再说，凡神发起在你里边的羡慕，神就必定成全这一个。还有一句话是为着命令的，在新约时代里头，什么时候给人命令要人去行，什么时候神定规给人力量叫人能行，叫人能答应。弟兄姊妹，这叫我们放心。起初呢，我们看见神的要求是那么厉害，连自己的性命也要恨恶，我们就望洋兴叹，认为绝对达不到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可以放心了，神虽然在我们身上有要求，但是神定规有方法叫我们能够答应这一个要求。无论这个要求多大、多高、多厉害都不要紧，因为神有办法。神是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有的，所以我们不要怕，神不会命令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来挑100斤的担子。神既然有这个命令、有这个要求，神定规能答应这个要求。弟兄姊妹，神今天的要求是绝对的要求， 神今天的呼召是绝对的呼召，但是我们这一边能答应这个要求，不要怕。主在这儿告诉我们两个比方，第一个比方是造一座楼，因为要造一座那么大的楼，造的人呢，就得有一个计划。我今天要预备多少钱？如果预先没有计划好，等造一半或者是安了地基不成功，人就要笑话你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要跟从耶稣，你就要知道主耶稣所走的路不是人人都能走的，所以你在没走之先呢，就要计划到底要出多少代价。第二个比方呢，是一个王出去跟别的王打仗，对方呢能出20000兵，你呢只能出10000兵，你就要先做下酌量了。若是敌不住，倒也不如不起头，趁早去讲和，不打了。今天撒旦在我们前边，我们要往前跟从主，前边必然有征战，世界要吸引我们，肉体要拖了我们，撒旦要引诱攻击我们。我们预备不预备出所有的代价来对付这些仇敌呢？主说，如果你要去打，你就要放下一切往前去。要跟从主，走主的路，你的力量就是出了99%，留下一分都是不行的。所以主说，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什么叫做配呀？配就是说两个东西是相称的，我的左手和右手能配得起来，因为两个相像，狗跟猫就配不起来，因为不相像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跟随主，要怎样才能配呢？在这儿，我们的眼睛就得看到主去。主是撇下一切的，主是绝对的。我们知道主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主的荣耀和荣耀的神是同等的。主在创世之前的荣耀是我们没法说的，但是呢，他撇下了最高的荣耀，降卑到了地上最低的地步，末了呢，又死在十字架，受尽了羞辱。他向着神的心是绝对的，没有为自己留下一丝一毫。今天你要和主相配，才能跟从主走主的路。如果你不撇下，你就配不上。他是这样的绝对，你也需要这样绝对，才能够走这条路。现在发生一个问题，到底什么叫做撇下一切所有的？不是的，神今天在我们里边工作，是先叫我们有一个心，一个肯向着他，肯把自己给他，然后才有别的心。你的心真是向着他，像保罗一样，撇下万事如同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因为你在神面前已经和神办过这个交涉，除神之外没有所要，所以当试炼来的时候，当主要你把父母、弟兄、姊妹、妻子撇下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流连不舍。这不是凭着一时的热心，而是在神面前经过真实的对付。
不过在这儿呢，有一句话要告诉你，好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追求，在神面前要，我们觉得向着神是那样的绝对了，在祷告里也对神说肯撇下一切了，但是到真的事情临到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放不下你所爱的人，你所亲近的人，你所喜欢的人。你试试看，才知道你能放下的力量有多少。没有经过的人不知道，经过的人稍微知道一点，我们的绝对不绝对，到事情临到的时候才知道。对不起，我要讲一点自己的事。有一次当事情临到的时候，我只有在神面前哭，我只有承认说我够不上。后来我在这件事上学了一点功课，我肯放下了。当我真是肯放下的时候，我才做见证说，我能这样做不是在于自己，乃在于神。能答应这个要求的不是我，乃是神，是圣灵借着我叫我起来做的。所以必须是经过试验之后的肯才是真的肯。弟兄姊妹，你在神面前学了功课，才能真的撇下。想是容易，讲也容易，祷告也容易，事情临到的时候才显出真实的光景。不过呢，我们感谢神，神会给我们复活的力量，叫我们能，是这一个复活的能力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来答应这一个要求。哦，这是一个多大的放弃呀！你怕吗？你觉得这个要求太大吗？太高吗？太厉害吗？弟兄姊妹，真的答应这个要求的力量是从神来的。我们像那一个被强盗打伤的人，是没有力量走路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他预备了牲口，预备了力量，把我带到客店里去。真的，走属灵的路的力量不是我们的，是神预备的。本来你觉得这样的要求谁能答应呢？我也说不能，但是感谢神，主耶稣基督已经答应了这个要求，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也给我们力量，叫我们能答应这个要求。在这儿呢，我稍微把自己的一点经过做一个见证。在3年多前，我个人在神面前有一个追求，在我里头一直有一句话，就是说要绝对。我一直在那儿想，如果在神面前不绝对，我无论如何够不上神的心意。要做一个基督徒，要走神的路，定规要进到绝对里去。但是心里头要，外边不能。不能做见证说我今天是绝对了，这一个话说不出来，要说就是撒谎，因为里边没有见证。好像有的人信主，人问他到底得救了没有，他的手呢举不起来，因为他里边没有见证，还在那儿疑惑呢。今天我们都能够举起手来，都知道是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对于绝对，我的手举不起来。就在那几个月里头，当我在神面前对付的时候，我知道没有办法。同时呢，我碰到另外一个弟兄，他也在追求这个问题，他来问我说，怎么样才能进到这一种光景里去呢？我真是惭愧，我自己没有进步，没有路，没法说。这个弟兄没有得着什么， 而回去了。借着这件事，神把这个问题加了重量。我看见神在我里头动，同时呢，也在弟兄里头动。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神不能满足，我呢，也不能满足。从这以后，这个成了我里头中心的问题，不解决不成。有一天我到几位主里的人家里头去，当我们谈话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他们起头呢也不说什么，后来有一位说，基督的身体是绝对的，基督的身体就是指着基督的生命在教会里头。我这一个窍就被他一开就开了，我就觉得在我里头有一个绝对的东西，我的主是绝对的，我主的生命是绝对的，这个绝对的生命在我里头，我被他开了一个窍，我通了，因为在我里头有一个是绝对的。那今天怎么办呢？自然而然，唯愿此后从我身上出来的思想也好，言语也好，行动也好，都和那个有一个正比例，因为在我里头有一个是绝对的，不是一部分的绝对，是全部的绝对，是100%的绝对。今天只要我一直住在这个绝对里头，不出来就行了，那一天我这个窍就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条路，这里是有路的。本来看见自己哪能答应神的要求呢？但是当你看到在你里头的生命就是主自己，他本来是绝对的，他本来能答应神的要求的，他是本来绝对的生命要来答应神的要求，哪还有不能的呢？所以真实向着神的绝对是可能的，我们只要住在他里边，住在这个绝对的生命里头，不让自己出来就可以了。人如果知道与基督联合，人如果知道住在基督里，你就住在那个绝对的生命里，你就要答应神的要求，这就没有难处。在以往，当我安静在神面前，想一想全世界好多的人也想了我自己，我想今天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多少万人为着他们的国家牺牲性命。前一次大战死了1000万人，这一次不知道要死多少。我就想说，我活在地上的日子不知道还有多少，我的日子在神面前不知道还有几何。我活在地上还有10年、20年，我不知道。我就把自己比作已经被炸弹炸死了，现在是为着主在这里活着。在地上被炸弹炸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今天我还没有被炸死，还活在这儿，还有一颗心能向着神要神的旨意，巴不得等到主来的那一天，到我离开世界的那一天，我真是能完全绝对的向主说，这个好不好？很好。可是还有一点不好，我还是有一个理想的绝对的标准要达到，我盼望绝对，盼望完全，我要下个月或者是过几年达到那个目的，我有一个将来的目的，我有一个理想的标准。弟兄姊妹， 这是错误的。我告诉你说，要向着主绝对，就是在今天，要向着主绝对，就是在现在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你我里头有一个绝对的生命，我们在实行上就要来看，我对主或者对人到底有什么地方是不对的。我就一边靠着血洗干净，另一边呢，对神对人把一切都弄清楚，在宝血底下把以往的一切都弄清楚。那么这一分钟让我向着主绝对，这一分钟我是绝对的，这是可能的。神呐、啊，就是这一分钟我向着你。神呐、啊，求你使我不犯罪。神呐、啊，这一分钟叫我有机会亲近你。这绝对是可能的事。你只要活在今天，活在现在的那一种情境中，你相信说，这时候我向着神，这时候我有一个和神勾得起来的光景。不过神要试炼你，你得向着神说，神啊，我不能答应你要求的试题，不是我。谁肯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呢？谁肯不爱自己的性命呢？谁都不肯，我也不肯。所以我说，答应神的要求是神的生命在我里头，这是可以经历的，不必明天去做一个标准的基督徒，不必后天去做一个标准的基督徒，今天就来，这一分钟就来，你里头是这种光景，你外边也是这种光景，如果有事临到我，叫我舍去，主在我里边能叫我刚强起来，答应这个要求。保罗说，靠着耶稣基督是得胜有余了。我只要有一件事，我是意志向着主，我不违反他，我不反对他，我不能做更大的事，力量是出乎主的。在实行上，虽然我们说绝对，可是这是相对的绝对，不是绝对的绝对。今天不可能有绝对的绝对，只有相对的绝对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亮光不同，所看见的深浅不同，所看见的多少不同。不过感谢神，神只要求我们相对的绝对，神没有要求我们绝对的绝对。你今天才得救，你里边的灵向着神开启，你知道偷窃的事不能做，撒谎的事不能做，你就在这件事上有对付。你只感觉这么多，因为神只要求你这么多。你里边的光看见多少，神要求你的也有多少。你看见的光只有这么大，你所跟着行走的也是这么大。你照着这个答应了神的要求，神说这就是你的绝对。但是过了一年，你长大了，本来你抽烟很自在，现在感觉不大对了，当初看戏也没有感觉，现在也有感觉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照着这个光走去。过了几年，你的光又多起来了，你所看见的光是多大，你所走的路也应该是多长，这就是你的绝对。3岁的孩子拿2斤，父亲让他，他只有这么多的力量。20岁的人拿2斤，父亲不让，因为他的力气大。得着神的光大的，别人看不见的他看见，神的要求呢，对他就更大，多给谁就向谁多取。所以我们的光是相对的，我们的道路 也是相对的。只要我们在光中肯照着这一个光行走，神就满意。所以我们要说，我们行走神面前的路，只有相对的绝对，没有绝对的绝对。但是不怕，神已经够心满意足了，你里边也可以平安。只要照着你已经有了的亮光，忠心的放下一切往前去就够了。神的要求不会过于我们的亮光，我们也不能行走过于我们的亮光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在这儿有神的恩典，如果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有基督那样的标准，那不得了。刚生下来的小孩子怎么能够走那么多的路呢？定规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神今天不要求我们这样，神只需要相对的绝对，不需要绝对的绝对。我里边深深的有一个感觉，时代呢是越来越到末了了，撒旦的工作是越来越厉害了，恐怕是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的。有的撒旦叫他跌倒，有的呢撒旦叫他犯罪，有的呢撒旦叫他进入世界，有的撒旦叫他体贴肉体行事，有的撒旦叫他用肉体的力量向着神热心，有的还有超然的事。所以今天的路也许比二三十年前更不容易了。越到末了，撒旦越气愤愤地下来。今天基督徒要站住比以往就更难了。所以我相信神定规要释放更厉害的真理在我们中间，叫我们能看见，能更多的答应神的要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儿神有一个要求，神有一个呼召，就是呼召他的儿女往绝对去。不要说绝对是不可能的事，今天有一条路放在我们面前，告诉我们怎样进去。可是千万不要夸口说我能绝对了，真的绝对是基督，真的实际是主自己，在我们这一方面不过是让他出来就是了。我相信在末了的时候，如果人的心是100%的向着主，主或者有更大的事情要做。如果你真是肯出代价，真是肯把一切放在他面前，你就能走这条路。我们一直说，我们多需要主，多需要他的恩典，多需要他的怜悯。我不怕这样的话说的太多，这一刻钟离开主，这一刻钟就是死的。如果要讨主的喜欢，除了这一条路之外，没有别的路。你今天不只要说，在我里头有一个绝对的心，并且你能说，神是你做了工。今天我已经把神的要求放在弟兄姊妹面前，谁肯到神面前去，把自己的心完全献上，只要神自己，神只要你这样向着他，等到试炼临到的时候，神要给你力量。你真的要的话，神就做工。在旧约时候，有摩西抛弃埃及王宫里一切的荣耀，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。在新约里头呢，有保罗看万事如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这些都是绝对的人，心先向着神是绝对的， 然后就在行动上表现出来。唯愿神恩待我们，做一个绝对向着他的人。
下面我要播讲的信息是饼与杯。经文呢是马太福音26章26到28节，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，10章16到17节，21节。我现在为您念马太福音26章26到28节。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拨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件事是非常稀奇的，就是每一次拨饼的时候啊，摆在我们面前的总是一个饼一个杯。真是一个饼一个杯吗？不，是一个盘子一个杯子。真是一个饼一个杯吗？不，是一个饼一杯葡萄汁。如果说是饼和葡萄汁，或者说盘子和杯子，这才对呢。但是你看，稀奇不稀奇啊？一面说是饼，一面是说杯，挺稀奇，也挺有意思。我今天要说一点，到底为什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饼称作饼，而不称作盘子呢？为什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杯子不称作葡萄汁，而称作杯？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件东西的称呼是挺有意思的。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到饼的时候就说饼，但是后来说到葡萄汁的时候，他就说这杯，不说这葡萄汁。他是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。那使徒怎么说呢？使徒是说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葡萄汁吗？不，使徒是说啊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。挺稀奇吧？在这儿有一个挺深深的意思，摆的意思的。那么这一块饼称作饼，而这个杯不叫葡萄汁，却叫杯呢？你知道饼是什么？我们一看见饼啊，我们立刻就想到生命。圣经每逢提到饼，总是跟生命发生关系，因为神的饼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耶稣曾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生命的粮就是生命的饼，是叫我们得着生命的。我们都知道，饼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生命的主，他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要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他是那一粒麦子，他死了，就把他的生命分给了我们。我们今天在这儿所看见的不是一粒麦子，乃是一个饼，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已经死了，他的生命已经释放出来了，他已经复活了，已经把他的生命分给我们了，他不再是一粒麦子了，他已经和我们调成一个饼了。今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呢也在他里头，他与我们，我们与他调成一个，成为一体了。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，
所以我们能够跟他交通。如果在这儿有一个人，他还没有主耶稣的生命，他呢就没资格来摸这个饼。如果一个没有主耶稣生命的人来摸了这个饼，必定没有益处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一个没有主耶稣生命的人摸这个饼，没有用处，也没有益处。这个饼不只告诉我们，我们跟主是一体的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大家也是一体的。主的生命在你里头，主的生命也在我里头，我们在主的生命里头是一个，我们大家是一个身体。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那儿说，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。在这儿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饼，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信徒。这个饼告诉我们，古今中外的信徒在基督里是调成一体的。你如果看不起这个饼里的无论哪一个，你今天呢就没资格来摸这个饼。你知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头，基督的生命也在他里头，基督的生命也在你里头，我们大家在基督的生命里是一体的。你看见挺有意思，我们大家都从这个饼上剥一点来吃，你剥一点，他剥一点，我也剥一点，这就证明说我们是合一的。格林多前书十章十六、十七节那儿说，我们所剥开的饼岂不是基督身体的交通吗？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。这个饼是基督奥秘身体的交通，我们是统领这个饼，也是分享这个饼，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上有交通，我们是借着这个饼来交通。你必须跟每一个基督徒都没有疙瘩，你才能够剥这个饼。如果你跟一个基督徒，你们之间呢有了事情，让我对你说，你不可摸这个饼，因为你已经跟这个饼出了事了，因为你已经与你的弟兄分开了，因为你已经与他失去合一了。有一个故事说得很对，有一次有一个少年的弟兄，他参加聚会，坐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，坐定了不久呢，又进了一个弟兄。这个弟兄呢，是杀他父亲的。这个少年弟兄本来是想报仇的，但是杀他父亲的这个人呢，也是一个弟兄了。他已经得救了，也来一块剥饼了。他一看见这个弟兄进来呀，他就走出去了。他想，到底我赦免他呢，或者是仍然报仇呢？如果要报仇，今天我就不能跟他一块剥饼。这个少年弟兄啊，知道什么叫剥饼，他知道剥饼是表明合一。我的手放在这里头，他的手也放在这里头，所以他一看见那个弟兄进来，他就走出去了。他想，到底赦免他或者是不赦免他呢？到末了，他决定赦免他，和他没有事了，所以他就又进来坐在那儿跟他一同剥饼。剥饼就是见证生命的合一，剥饼呢就是证明在你里头，在我里头，在他里头都有这一个生命。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是合一的，所以我们能彼此有交通。这个饼不只是基督，也是所有属基督的人 我们在这儿不止跟基督有交通，也跟所有属基督的人有交通。今天我们在这儿不只是来享受基督，我们也是来享受所有的弟兄姊妹。你是在这儿享受我，我是在这儿享受你。感谢神，凡是基督死而复活所得着的人，我们都在这儿享受他们。你知道什么叫基督徒的交通吗？基督徒的交通就是彼此享受。波饼是个交通，也可以说是地上的天堂。你看见我们在这儿有一个特别的音调，真是有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来摸这个饼，第一呢，你必须有基督的生命，能与基督有交通；第二，你必须与所有有基督生命的人，那个之间呢，没有事儿，也能够跟他们有交通。在这儿，你必须能说，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有你的生命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与所有有你生命的人都没有事儿。我跟你和一切属你的人都能够交通。这是饼所告诉我们的。饼是说到生命，说到交通。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里头也有一条线是说到杯的。照圣经看，杯就是粪。粪呢，就好像什么呢？粪就好像是分家的时候啊，所得的那一份。粪就像是分红利的时候所得着的那一份。我们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有一个该得的份。我们该得的份是什么呢？是永远沉沦的份吗？或者是得救的份呢？我们知道每一个人，每个没有得救的人，他在神面前所该得的份，就是启示录14章所说的神愤怒的杯，就是硫磺火湖。他们所该喝的杯是地狱，是火湖。你知道杯就是粪，他们的粪就是神愤怒的杯，就是火湖。但是我们呢？我们感谢主，赞美主，神愤怒的杯我们不用喝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那个杯，那一个愤怒的杯给谁喝了吗？那一天当他们来捉主的时候啊，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他喝了那个杯，这绝对是事实。如果你不能承认说那个杯主已经替你喝了，你今天呢就没资格来喝杯。你要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神愤怒的杯你已经替我喝了，所以我今天能够来喝这个救恩的杯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这绝对是事实。你知道路加福音16章记的那个财主在阴间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吗？他干渴得不得了，要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用指头尖儿蘸一点水来凉凉他的舌头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受了这渴的痛苦，他说，我渴了。他为什么渴了呢？如果你去读诗篇22篇，你就看见是因为神愤怒的火在那儿烧他。当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心如蜡融化，他的精力枯干了，如同瓦片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因为火烧。逾越节的羔羊 不是水煮的，乃是火烤的。火壶的那个杯到他身上去了，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喝了那个杯。这个杯是叫杯，不叫葡萄汁，因为这是他用他的血给我们买来的福分。神自己和一切属他的都在这个杯里头。我们犯罪失掉了神，主的血赎尽我们的罪，为我们把神买回来。今天神是我们杯中的份，请参看诗篇十六篇五节。神就是我们的福分。今天我们能说举起救恩的杯，请参看诗篇116篇13节。这是救恩的杯，而且呢也是满意的杯。今天我们这位弟兄说，今天的杯呢要满一点，上一次太浅了，因为是福杯满意。是的，该满一点，甚至是溢出来也是该的。我们的杯是满的，并且是满到一个地步又溢出来的。这就是杯所告诉我们的，杯就是福分，杯就是享受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感谢他，赞美他，他的身体裂开叫我们得了生命，他的血流出来叫我们得了福分。饼是生命，杯是福分，哈利路亚。今天世上有好多人，他们有福分，但是呢他们没有永远的生命。他们虽然是有福分，却不能享受。也有很多人没有福分可以享受，要享受，但是呢没有福分。可是我们今天呢，在这儿不只有饼，在这儿也有杯，在这儿有生命的饼，也有福分的杯。今天我们有生命，又有福分，我们有主做我们的生命，也有神做我们的福分。这就是饼和杯。饼是可吃的，杯是可喝的。今天摆在这儿的饼和杯都是可以享受的，所以今天摆在这儿的是宴席。饼是指着耶稣和一切属于基督的，杯是指着神和一切属于神的。今天基督是把他自己和一切属于他的摆在这儿叫我们来享受。今天我们在这儿是享受神和基督，并一切属于神和基督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见这个，你也许要发疯。如果你看见这个，你也许要说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赞美他才好。你要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弟兄姊妹，主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。如果你看见这个，你要发疯。如果你看见这个，你就不会再去贪爱世界，你就不会再去喝世界所给你的杯，你就不会再去喝鬼所给你的杯。如果你看见这个，你就不会再去寻求世界的快乐，再去享受世界的美味，再去吃鬼的宴席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够满足我们，神也够满足我们。在这儿有饼没有杯是虚空的，有杯没有饼也是没用的，有生命没有福分是虚空的，有福分没有生命也是无用的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赞美神，我们今天有饼又有杯， 有生命又有福分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神是我们的福分。基督是在这个饼里头，神是在这个杯里头。这一块饼不只是基督，也是一切属于基督的。这个杯不只是神，也是一切属于神的。你看见基督和基督的一切都在这个饼里头，神和神的一切都在这个杯里头。今天我们在这儿拨饼，宇宙、天使和一切，我们都在这儿享受他们。如果你看见这个，你在这儿真是要说，神呐，宇宙之中一切所有的，凡是属于你的，我都在这儿享受。基督在这一块饼里头，神在这个杯里头，我们的生命就是宇宙的基督，我们的福分呢，就是万有的神。哦，宇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份。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感谢他，赞美他。但愿我们在这儿交通，但愿我们在这儿享受，但愿我们都用出赞美的话来。